202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明确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等六种非农化行为，拉开了退林还耕的序幕。今年春季，数以万计的农业执法大队农管下乡，各地频频出现毁林、毁果园、毁经济作物，甚至拆屋等现象。农村出现了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惊人的倒退现象。这些新农村建设运动都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加强对农民的监管，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大长期研究中国国土资源和水问题的王维乐说，中国根本不缺耕地。2019年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的结果，中国的实际耕地面积远远超过国家的期望值。他说，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18亿亩耕地对应每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是24亿亩，其中粮食播种面积约17亿亩，其余用于棉、油、糖、菜等种植。但是根据第三次国土调查结果，中国的播种面积是32亿亩，不是24亿亩，比24亿亩多出8亿亩。之前陈锡文等的计算都不准确。王维乐认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政治口号。目前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没有紧急的粮食安全问题。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之后，中国就号称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是解决了中国人的食饭的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40多年后又要解决中国人的食饭问题呢？王维乐介绍说，1998年、1999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约为400公斤的时候，当时的中共顶层认为供过于求，中国有条件可以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到了2022年底，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已经达到486公斤。另外2022年中，平均每人进口粮食104公斤。两者相加平均每人590公斤的时候，但是中共顶层他认为是需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退林还耕、退草还耕。王维乐说，中共顶层有他的判别的标准，就好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就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是一个伪命题。2021年11月4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我国粮食库存充足，口粮绝对安全》的报道，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对记者说，从粮食生产、储备、库存、贸易等情况分析，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完全有保障。从库存看，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存比例超过70%。以小麦为例，在年年丰收的形势下，库存持续增加，目前可以满足1.5年的消费需求，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如果中国耕地的红线并没有受到威胁，确保粮食安全亦是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伪命题。那中国政府今年春季为什么是不惜激起民怨，在各地农管的配合下毁林拔苗、平粉拆屋，搞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退林还耕、确保耕地红线的运动呢？外界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习近平好大喜功，喜欢折腾，有些人说习近平居安思危，强调安全为大的底线思维，更加有人猜测习近平是为了统一台湾大业，屯粮备战，并且准备应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国际封锁。但是王维乐认为，习近平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控制。
从习近平他当上总书记以后的他的一些做法来推理，他这个他喜欢的是什么呢？他喜欢的是就是控制。
他说，从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的他一些做法来到推理，他喜欢的是什么呢？他喜欢的就是控制，他要的就是控制。外界普遍担心农管下乡、退林还耕，不过是习近平试图将对城市自上而下的控制和管理扩大到国家权力和影响相对薄弱的农村。外界担心退林还耕等的一系列新农村建设措施，将收回农民自实行土地承包制以来获得的一些有限的自由，今后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种什么、不种什么，将会再度由国家说了算。 黄维乐话：目前中国农村发生嘅深刻变化，可能只系一场更大嘅深刻变化嘅前奏。佢话而家呢个农管下乡，将你屋企嘅果园、菜园系倒毁，再杀鸡杀猪。佢认为呢个仲系火力侦探，因为佢仔细读咗中央政策嘅精神。佢目标系在于咩呢？佢认为目标就系农民嘅宅基地，佢要减少同埋剥夺农民嘅宅基地。202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部署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工作，要求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稳慎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确保改革始终向住正确的方向向前推进。据中国官媒报道，第三次国土调查显示，2019年全国建设用地6.13亿亩，较2009年议调嘅时候增加咗1.28亿亩，占用咗耕地。黄维诺话：中国嘅专家向中央指出咗咁样一个事实，就系、是、城市嘅三分之二嘅人用咗全国三分之一嘅建设用地，而三分之一嘅农村人口用咗三分之二嘅建设用地。咁言下之意就系话，如果农民嘅宅基地亦都同我哋城里面嘅人嘅一样嘅话，咁我哋仲能够系省下三分之一嘅土地。目前中国一啲地区而家都喺度试点制定宅基地嘅标准同埋宅基地嘅继承法。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农民宅基地以后是不可以继承，宅基地的主人死了之后要将宅基地还给村政府，他的子女需要到村政府那里按照新规定重新申请。黄维诺说，他们不是继承人，不存在继承的关系，这个就是说我是抄了你的老窝，这个比平坟是更厉害，因为这个是你们家祖传的。所以退林还耕可能绝对不单止是一个土地管理政策方面的变化，它很可能会带来中国农村社会各方面深刻的变化。这个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农村和农民的担心。针对这种担心，中国官方和官媒不断出面解释澄清，指出退林还耕并不是开历史倒车，更加不是胡乱折腾，而是为了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黄维乐认为，不从农业生产和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将过去已经被实践证明失败，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生态恶果的东西拿出来重新推广，这个不是折腾又是什么呢？以水稻上山为例，黄维乐指出，水稻上山是退林还耕运动走到极端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水稻上山之前的山地属于林地，是农业用地，而且多数是坡度在25度以上的山坡地，不存在土地的非农化的行为。但是在确保耕地红线和政绩的压力下，各地主管农业的官员纷纷将目光瞄在这些山坡林地上面。于是原云南农业大学校长、工程院院士朱有勇的水稻上山实验就应运而生。2015年，朱有勇到云南澜沧县扶贫，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化作为是做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开始进行在山坡荒地种植水稻的实验。黄维乐质疑水稻上山的可行性，话呢位朱院士，佢带住团队在山上种出来的水稻有亩产788公斤，佢一啲都唔怀疑中国人做呢啲典型嘅事件，做某一个小嘅试验，佢能够做得好好。中国人可以将沙漠治理得好好，只能够系小块嘅，大嘅就唔得啦。大块嘅土地变沙漠，但小块嘅沙漠佢能够系帮你系变成土地。你要喺小嘅一块山地上边，你朱院士是不顾成本将所有肥料、优良种子是用上去，你种出788公斤，他绝对相信，但你不能够推广，在中国的大面积的推广是不可能的。面对外界铺天盖地的质疑，朱有勇回应说，眼见为实，去年云南已经推广到是50万亩山地水稻。但是多年研究中国土地和水资源的专家黄维乐认为，如果云南能够搞水稻上山的有限的推广，那中央政府在那里是搞了一个慎终引水工程，从金沙江引水到昆明的填池，冲洗填池中的污染相当于是将金沙江的水提至70层楼高的田中地区，从填池中被冲出来的污水不能够再流回到金沙江、长江，只能够用来灌溉农田，这个才是有了云南的水稻上山。黄维乐说，所以 朱有勇院士他可以搞这个水道上山，因为上面冲下来的这个装水是可以用来灌所盖的农田，其他的地方水道上山，这个是朱有勇院士是没有考虑过的，这些是其他人在那里推广的。今年春季退林还耕运动的大举推进，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以及农村各地的强烈反弹。现在看来中共中央又变调了。新华社近日发文说，退林还耕是一个伪概念，不是定义严谨按法定的程序出台的政策概念。文章说，将目前各地展开的耕地恢复措施笼统地称为退林还耕，并且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强行挂钩混为一谈，是对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策具有一定导向性的污名化、误解、误读，容易让老百姓认为政策朝令夕改、急转弯，必须予以澄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土地资源专家王维乐的报道。